弟兄姊妹平安，听到我把声我系好。咁咧，我希望靠住神嘅恩典，可以完成今日嘅讲道吓，把声可以继续。好，让我哋咧一齐去聆听神嘅话语之前咧，我哋有祷告。天父，我哋好感谢你，让我哋咧能够藉住诗歌嚟到去敬拜你。又让我们能够可以在一个自由的空间里面，同心的聚集，实体的去跟弟兄姊妹见面，成为一个属灵的群体，一起的来到去敬拜，去侍奉你，其实真的是很大的恩典。主，我求你呢都给我们有一个渴慕，继续在你里面去追求认识你，去跟随你，去委身给你的心。以下落嚟，愿意上帝你自己透过你嘅圣言去教导我哋，去提醒我哋，亦都让我哋嘅心能够容得落你自己嘅说话，好让你嘅生，你让你嘅道能够成为我哋嘅生命，帮助我哋能够被你转化，亦都让我哋嘅生命更加学像基督。多谢主，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咁咧，我唔知道大家咧，即可能有啲人咧信咗主耐咧，就唔係好察覺嘅。其實咧，你有冇發覺咧，基督徒之間咧，其實係好參加。咁啊，完咗個聚會之後咧，咁就圍圈嘅，即係分小組。咁啊，小組裏邊咧，其中有位姊妹咧就問我，佢話啊 ，Doris 有咩可以為你代禱啊？咁啊，咩叫代禱？代堂我識，代禱我唔識喎。咁。咁佢就话哦，代祷嘅意思咧，即系有咩可以为你祈祷咁样。咁我就心谂，其实有咩祈祷我自己祈咪得咯，使咩你帮我祈咧咁样。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分享，究竟基督徒点解要去为人祈祷咧吓？咁亦都希望咧藉住呢一篇道咧，可以鼓励到大家咧。可能你平时嘅祈祷咧，好多时都系为自己嘅。去祈祷嘅，咁我好想咧，藉住今日嘅讲道咧，去鼓励到大家咧，多啲去为其他人去祈祷。咁当我哋咧去讲到我哋要为其他人祈祷嘅时候咧，咁啊，唔该去我嗰个 PowerPoint 得唔得？咁我哋咧就要睇一睇咧耶稣嘅三个职份吓。耶稣咧佢系君王，佢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来咧，我哋亦都会与基督一同作王。耶稣基督亦都系先知，佢系神嘅道，道成了肉身。佢藉住佢嘅生命，佢嘅教导嚟到向我哋启示上帝嘅心意。最后，耶稣基督系嗰位嘅大祭司，系更美嘅大祭司。佢藉住自己献上呢个赎罪祭，将人带到神嘅面前。佢现在。佢喺父神嘅右边，亦都以祭司嘅身份，每日为我哋去祈祷。咁当我哋咧讲到为人祈祷咧，其实就系讲紧耶稣基督嗰个祭司嘅职份。今日作为一个基督嘅门徒，神咧呼召我哋要效法基督，承担祭司嘅职份，去为别人去祷告。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个合神心意嘅代祷者，究竟有啲乜嘢生命质素呢？当我哋话我哋好想去学习为人祈祷，好想咧同大家一齐去学习，我哋有啲乜嘢嘅条件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嘅代祷者呢？咁当我哋咧除咗耶稣之外咧，一个合神心意嘅代祷者咧，都要数到去摩西啦。今日咧想藉住咧摩西五经嘅里面几段嘅经文。来到一起去看摩西作为一个代祷者，他有些什么的特质。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讲着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这件事。我们一起来到去看出埃及记32章1至6节。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得不得？一二三。
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明，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以上的金环，拿来给我。众百姓就摘下他们以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 阿倫從他們手裏接過來，用拇指做頭他，把他鑄成一頭牛犊。他們就說：以色列啊，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明。阿倫看見，就在牛犊面前觸彈。阿倫宣告說：明明要向耶和華守節，次日清掃百姓起來獻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來玩樂。
好，唔該。嗱，呢度咧可能信咗主內嘅咧都熟嘅呢一段經文嚇，以色列人咧出事啊！佢哋咧因為耶和華揀選咗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為奴之地，咁咧就去到曠野咯喎，頒布十戒，就同佢哋立西乃之約。後來咧神就叫摩西，你要上山四十日，領受呢一個法版，同埋咧我要指示你要起一個會幕。这个会幕是要帮助以色列人有机会在地上去到敬拜上帝。但是摩西这个领袖四十日不见了，上了山，百姓等得不耐烦了，又很迷茫了。于是就要求摩西的哥哥阿伦就要去做一个神明，就去代替摩西，就代表耶和华就来到去领他们继续前行。在压力底下，阿倫呢就為佢哋鑄造咗一個金牛犊，好明顯呢佢哋係犯咗第二戒不可拜偶像。佢哋啱啱先立完約，而家呢就即刻違反個約。上帝呢好火滾。上帝同摩西講：你唔好理我啦，我呢要全部滅絕曬呢一班嘅以色列人。但係就係藉住摩西嘅代求，上帝竟然回心转意。咁究竟摩西嘅生命同埋佢嘅代求有啲乜嘢嘅特别，令到本来咁愤怒嘅上帝都回心转意呢？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两样嘢。第一，一个合神心意嘅代祷者，对人佢系要有一个舍己与别人认同嘅生命。第二，他是要一个着紧神的名和国的人。然后我想带出一些应用。我们先看第一点，舍己与别人认同。在刚才读的一至六节之后，我们立刻看七至十节。我想姊妹帮我读得不得？一二三。
去吧，因为你从埃及领上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他们这么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造一头牛犊，向他跪拜，向他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看啊，他们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现在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灭绝他们，但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唔该，我哋睇系咧，即刻就疏离咗啦。大家留意蓝色嘅字，喺当以色列人去到西乃山立约嘅时候，神话你哋要做我嘅子民，我要做你哋嘅神。但系当佢哋犯咗罪之后，耶和华就话俾摩西听：呢一班咧系你从埃及领上来嘅百姓。再不是我的百姓，是你从埃及领上来的百姓。其实上帝的烈怒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头在山上很震撼地向他们显现，个个都很敬畏神，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定遵行，还有用血去立约。但是那头个领袖只是上山四十日不见了，去了退休四十日，他们就转回回自己的宗教习俗了。为什么会去拜金牛犊的呢？因为金牛犊就是古埃及人他们一个力量生殖力的神的代表。所以其实他们这个动作是代表以色列人其实是惯了做埃及的子民多过做耶和华的子民。就好像有时候我们都会见到有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他们我们会鼓励去祈祷，是不是？当他们祈祷的时候， 第十节我们看到上帝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灭绝他们。嗱，好得意嘅，我哋睇到呢件呢度咧，就系其实神咧，佢打算去做一样嘢嘅时候咧，佢唔一定要话俾人听嘅，佢就咁灭绝咪得咯。但系点解佢要话俾摩西听咧？原来系佢藉住咁样预先话俾人听，系代表佢正系呼吁换紧人去祈祷，藉住祈祷。原来我们可以与上帝一起同工，让上帝去改变这件事。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先知约拿，上帝吩咐他去到尼尼微城，宣告过了40日我就要毁灭这个城市了。当约拿很不愿意地他都宣告了这件事的时候，那班尼尼微城的人怎样回应啊？圣经说他们禁食、祷告、悔改、披麻蒙灰。结果呢，圣经告诉他们，上帝真的转改变心意。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原来透过我们祈祷去参与在神的工作上面，上帝是会改变心意。刚才我读漏了最后那句，神不单止说要灭绝以色列人，上帝还要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咦，原来现在上帝有 plan B、哦、原来上帝现在说我不再透过雅各十二个支派来到去完成我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了，令到他成为大国，而我是透过摩西你一个人的后裔成为大国，去完成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如果你是摩西，弟兄姊妹，你觉得个试探大不大？都很岌头、啊、大家当然大啦，我能够流芳百世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啊、还有、啊、自从出埃及以来这200万的人、啊、以色列人、啊、都是很麻烦的人，整天都发怨言，整天都攻击摩西，现在神说一次过消灭他们，那是不是很大的试探呢？即等于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部门主管，你自从上任之后，你都下属真的很麻烦，很不妥你的，经常又不听你说的，背后又经常说你坏话的，那你的上司就跟你说，不如我帮你一次过裁晒他们，等你自己请过一条 team 回来，你说好不好？当然好啦。但我们看看摩西的反应，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今次请弟兄帮我读得不得？《生命记》9:18-20。1、2、3。
因为你们所犯的一切罪，做了耶和华眼中所恨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一样苦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我很害怕，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除灭你们。但那一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非常生气，甚至要除灭他。那时我也为亚伦祈祷。
嗱，我哋喺呢一度咧睇到呢一段经文咧，似乎摩西对于上帝俾佢嘅 Plan B 嘅提议咧，佢系不为动心噶，好嬲今次，佢就上去再40昼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他很害怕。他为了什么害怕？他自己代入去这班200万他一路领着他们出埃及的同胞，还有他的哥哥惹耶和华发怒而很害怕。死了，今次我们真的很大祸，犯了很大的罪，怎么办啊？我要上去为大家祈祷。我们再看多一段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反映着作为一个代祷者的高峰了。我们一起中读出埃及记32:30-35。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许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
为自己做了金的神明，
现在求你赦免他们的罪，
不然就把我从你写的山上除名。耶和华对摩西说， 谁得罪我，我就把他从我的册上除去。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看啊，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到了该惩罚的时候，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耶和华降灾与百姓，因为他们和阿伦一起做了偶毒。
其实呢，摩西呢，他真的很想呢，神是完全赦免这班百姓的罪，当呢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他很想呢，上帝继续使用这班的百姓来到去成就亚伯拉罕的应许。于是呢，他就决定为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摩西承认百姓真的犯了一个很大离天大罪，他也都明白血不流罪不得赦免，还有罪的公价乃是死这个的法则。所以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希望流出自己的血可以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同时间可以除去百姓的罪污。生命册，我们相信是上帝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个人的名字在个生命册上面呢，他就能够进入上帝的国。但是呢，很可惜，摩西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他没有资格去赦免为人的罪去赎。只有上帝1400年之后为人所预备的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才可以真正彻底赎人的罪。但是第三，所以33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讲了，边个得罪我，我就要将他从我的册上除去，你是不得的。第34至35，在蓝色的字，耶和华说，我到该惩罚的时候，我必惩罚他们的罪。于是耶和华就降一个灾。耶和华是那位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当以色列人的罪去到满盈的阶段，他一定会惩罚他们。暂时他现在就降一个小灾作惩戒。弟兄姊妹，让我们看了一大堆经文之后，我们停一停，有一些的反省。摩西作为一个代祷者，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质素，在我们这些经文里面去看到，就是什么呢？舍己与别人认同。作为一个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摩西他是看重别人的需要高过自己的利益。他是那位切身身同感受与人一起去，他的需要变成我的对鞋，戴了对方的眼镜来到去看这个世界。上帝给他有这个这么大的试探，不如消灭他们，我呢将你成为大国，照样可以成就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摩西不为所动，他反而的心里面只是想着别人这一班他所爱的同胞的需要高于自己的利益。好得意喎！出埃及记32章咧，除咗系讲摩西之外咧，其实同时间咧都将亚伦咧成嘅反应咧成为一个比较喎吓。大家可以听我读出埃及记32章21至24节，罪嘅时候咧，佢就去质问亚伦啦。佢话：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入大罪中。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你知道这百姓他们是向恶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明，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了，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个牛犊就出来了。好神奇啊。嗱，我哋睇到咧，亚伦咧系活喺一个你我嘅制式。呢班以色列人一路都向恶嘅，你知噶啦，我唔知噶。但系摩西咧，却系活喺一个我们嘅制式。嗱，我做咗个表咧，尝试将亚伦同摩西比较。我哋睇到亚伦咧 是面对以色列人在这个危机的里面，两个都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阿伦是大祭司，摩西是律法的颁布者，但是他们的反应是很不同。阿伦是很懦弱地纵容百姓犯罪，但摩西是勇敢地为犯罪的百姓求神赦免。阿伦被对质的时候是推卸责任，摩西是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是求主赦免百姓。阿伦是没有制止百姓去犯罪，但摩西呢就为到百姓代求，希望神去改变心意。当然最后他是成功的。很明显地，阿伦是活在一个你我的制式，而摩西是活在我们的制式。弟兄姊妹，与别人认同，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活出上帝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怜悯。怜悯那个英文的字叫 compassion， 如果我将它解开做两个字 COM 和 passion， COM 的字 com 就是一起， passion 就大家都知道，受难曲就叫 passion， 是不是就是患难的解或者受苦的解。咁所以怜悯嘅意思咧，就系话与人一齐共患难，即系话我哋去到受伤之处，与别人一齐去分担嗰个嘅破碎，与哀哭嘅人同哀哭，与孤单嘅人一齐悲伤，与软弱嘅人一样变得软弱，与无力嘅人一同变成无力者。简单嚟讲，就系与人站在同一阵线。但是呢，我们的社会不是很鼓吹怜悯，我们的社会是鼓吹竞争的文化，我们的社会是吃多些，我们的社会是扼杀人的怜悯之心。但是讽刺的就是世界的终末是由哪个掌管？当我们说我们要竞争才有进步，其实真正令到世界进步的是哪一个呢？岂不是那位掌管历史的主？这位的主对我们有一个发出的呼唤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一二三。你们要仁慈，像你们的父是仁慈的。仁慈那个字就是怜悯那个字。弟兄姊妹，这个仁慈呢是没有条件的。他没有说话跟你肤色一样，跟你的政见一样，又或者跟你一个国籍一样的人，你才对他仁慈。他在说你要仁慈的原因，因为你所信的神是仁慈，你要像他就要仁慈。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主耶稣的软弱，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去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作及时的帮助。我信了主几年之后，我就回一间教会的。那间教会里面，我们就回团契，我就跟某一位的姊妹比较相熟，经常都很谈得来。有一次，这位姊妹就约我出来吃饭，她就跟我说了一件很严肃的事。她就说她当时因为是在教会里面做堂委的，即是类似执事啦。他就说呢，他现在不可以再做堂委啦。我说，为什么啊？他说呢，因为他已经呢在堂委，其他的堂委和同工的面前呢，他承认了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他说了给我听是什么罪。当时呢我很震惊，也都不知道怎样回应。我回到家里呢，几日的里面呢，我心里面呢都很不安，而且呢心里面都很沉重。当我呢去祈祷的时候呢，我仿佛好像呢自己犯了这个罪一样。觉得去到神的面前呢，我很惭愧，觉得很内疚。这件事呢令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呢一个肢体受苦就所有的肢体呢一同受苦的道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呢大家有时听其他的肢体分享他的代祷事贺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有以下的反应的呢？有时你觉得他很长气啦， 好唔耐烦，于是咧你就会觉得我会为你祈祷，跟住你就希望咧快啲完咗嗰个嘅对话啦。又或者你对方分享咗一个感受之后咧，话：，唉，你咁样谂唔啱啊！你批评对方吓，跟住咧就拎出一句金句，我哋好叻噶嘛，系咪？拎出啲金句吓，你咁样谂唔啱啊！咁样，又或者咧就系带住一啲比较骄傲同埋高低之分嘅心态，为帮佢去分析个问题，然后提供解决嘅方法。弟兄姊妹，如果我哋为其他人代祷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嘅心里边系怀有住一种批评、高低之分，又或者唔耐烦嘅心态嘅时候咧，其实系好难为对方祈祷嘅吓。呢度讲紧咧舍己咧，唔系讲紧话你真系要为佢牺牲你嘅生命。我谂舍己系讲紧咧，系你真系要放下你嘅身段，除咗你对鞋，着对方嗰对鞋。嚟到咁样去同佢去祈祷，咁你可能话我天生唔系一个好有怜悯嘅人嚟嘅，叫我咧对一啲有牙齿印嘅人咧怜悯，去为佢祈祷咧，实在系难。嗱，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咧，我都唔系圣人，我都会明白咧，其实有阵时有啲人可能我都自己觉得，如果你俾我就咁咧，我真系未必会肯为佢祈祷。但我怎样学习怜悯去祈祷呢？就是我去祈祷咯，不是靠我自己，而是靠那位满有怜悯的上帝的圣灵去帮我引导我。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呢？面对你的仇敌，你要为他祈祷，因为不是靠自己，是靠上帝，那位满有怜悯的上帝去带我去为他祈祷。咁但系咧，另外调翻转咧，另外一个极端咧，就系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咧，极度有怜悯之心嘅。咁咧，好多人咧揾佢分享嘅。咁咧，佢听听埋埋好多悲惨嘅故事，好沉重嘅故事咧，搞到咧佢真系好沉重，直情系影响佢嘅身体啊，瞓唔到觉啊咁样嘅。咁点算咧？咁我就要同大家分享咧，一个合神心意嘅代祷者，另外一个好重要嘅质素啦。就是要着紧神的名和国。摩西呢，他如果只是单单有一个舍己与别人认同的心，不足以改变上帝的心意的。他看重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名和他的国。摩西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很知道上帝的心，所以他就拿出上帝的名和国在他的祈祷里面。上帝的名和国在我们的主祷文里面都开始的时候会讲，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是不是？让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32:11-14，看一看摩西的祈祷内容，好吗？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麻烦。
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让埃及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灾祸给他们，在山中把他们杀了，将他们从地上除灭呢？求你回心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不降灾祸给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向他们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要将所应许的这全地赐给你们的后裔，让他们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改变心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的百姓。
好，咁咧，其实呢一段咧，仲有另外一段咧，系《生命记》嘅9:25-29，但系咧系其实系重复嘅，只不过咧系个次序有少少唔同，咁我就唔同大家读啦。咁我将你集中咧讲呢个出埃及记32呢一度吓。我咧仲有唔同嘅颜色，我睇到咧喺摩西嘅祷告里边咧有三个重点。第一点咧就系咧佢拿住上帝嘅名，红色吓。 上帝啊，你要记得呢一班人咧系你嘅百姓，你嘅产业嚟噶，系你自己用大能大力嘅手从埃及领出嚟噶。你曾经降下十灾，使红海分开，带领佢哋出嚟要同佢哋立约。你话要作佢哋嘅上帝噶。如果你而家消灭佢哋，岂不是你嘅名会受损吗？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摩西攞住嘅系上帝喺外邦人族法老嘅面前话要领呢一班人离开埃及，要喺山上去侍奉佢，同埋要带领佢哋去流奶与蜜之地啊！唔通而家你要消灭呢一班嘅百姓？呢班嘅埃及人知道之后会有咩反应啊？哦，原来呢个上帝咧领佢哋出嚟咧系要降灾俾佢哋。要消灭他们，所以摩西说你要回心转意，因为你会令到你在埃及人的名声受损。第三，摩西就说了，你曾经说要向你曾经起誓要你曾经起誓同你的仆人阿伯拉罕、以撒、以色列讲，我要使你们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不好意思啊，喝啖水。同埋呢，要将所应许的地呢赐给你们的后裔为业。上帝，这个是你自己起誓要做的工作。如果你灭了，这个是上帝你要做的工作，是你的国度的事情来的。摩西很清楚，人要尊上帝的名为圣，愿上帝的国降临。所以第十四节，耶和华就改变心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的百姓。其实摩西这样祈祷不是说怕神不记得曾经做过这些事，要提醒上帝。摩西这样做是表达他对上帝的认识和信靠。上帝改变心意也不是代表上帝是摇摆不定的上帝。刚才讲了，上帝改变心意是藉着人参与祈祷在里面去改变，让人在当中去看见上帝的工作。弟兄姊妹，一个合神心意的代祷者，除了要是一个舍己与人认同的人之外，亦都系要系一个着紧神嘅名同埋国嘅人，佢好熟悉上帝嘅属性，亦都好熟悉上帝嘅要做嘅嘢。就好似我哋要认识一个人越耐咧，我哋会知道乜嘢呢个人会上心，要求佢一啲嘢，我哋知道乜嘢佢会应承，乜嘢佢唔会应承。呢个系代表紧你同佢嘅关系系越嚟越亲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都是一样。弟兄姊妹，你对上帝的属性和上帝要做的事清不清楚的呢？你知不知道上帝要怎样做事的呢？圣经里面有很多上帝的应许，分享了上帝要做英文呢，我就记得我呢想当年呢成日就是拎着这句应许呢来到去为我爸妈信主去祈祷。神啊，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是愿人人都来悔改。祈了二十几年我妈信主，祈了三十几年我爸信主。还有，当一个人他很担忧事情会怎样有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会这样为他祈祷。 神啊，你话过你向我哋所怀嘅意念系赐平安嘅意念，唔系降灾祸嘅意念，系要叫我哋末后有指望。我拎住呢一句嚟到去为对方祈祷。仲有最近咧，我为呢个世界嘅政局去祈祷咧，我就拎住诗篇四十六篇，他只识战争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在全地也受尊崇。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金句应许，我鼓励大家呢，其实你灵修的时候呢，就拎住那今日上帝同你讲那句说话，你就拎住它成为一个的应许，你就为不同的事呢去到祈祷。所以呢，头先讲话，如果有弟兄姊妹呢听别人的代祷需要听到好沉重压力好大的时候呢，其实呢我哋要平衡，就话呢要记得返上帝係会按住佢嘅名同埋佢嘅国要成就呢嚟到去成就佢嘅心意喺弟兄姊妹嘅身上。讲返呢嗰位同我分享佢犯咗罪嘅姊妹啦，嗰个感觉。后来呢我就拿住呢这一节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来到为姊妹去祈祷，相信得过上帝是钉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他的罪，也都会洗净他一切的不义，才心可以轻省一点。我顺便去提一提啦，头先讲话呢，我哋其中一个代祷者嘅合神心意嘅质素呢，就係要与别人认同㗎嘛。嗱，与别人认同呢唔一定等于呢你要同佢嘅代祷事项认同㗎喎。即係如果譬如佢要你为佢祈祷一啲事呢，你好明显知道呢係唔合乎神嘅名同埋神嘅国呢，咁你可以咁样同佢讲㗎，你话我会按住圣灵嘅带领呢去为你祈祷㗎啦，咁样。即係譬如话曾经真係有咁样有姊妹咁样叫我为佢即係能够唔係启福㗎，唔使对号入座。即係能够嫁到个有钱佬就好啦，咁样。咁我就同佢讲话我会按住圣灵嘅带领呢为你祈祷嘅，咁样。愿神嘅心意成就，咁样。我哋睇翻我哋嘅主耶稣大祭司，佢唔单止系体恤人嘅软弱，佢亦都系嗰位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交给我做嘅工作我已经完成了。呢位大祭司系荣耀主嘅名，亦都按住上帝嘅国度嘅心意嚟到去成就。好啦，最后去到应用啦，讲咗一个嘅合神心意嘅代祷者要有两个特质。一个爱人的特质，舍己与别人认同，让圣灵引导我们对人有怜恤的心。第二，爱神，要找紧上帝的名和国，我们知道上帝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就想大家去尝试扩阔你的祈祷范围，不要只是为自己祈祷，学习去承担做祭司的职事，操练多些为别人去代祷。让我们在代祷的里面呢，越去经历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其实与其说呢我帮人家祈祷好像是我帮人这样呢，我觉得呢其实上帝呼召我们呢到基督。我呢有几个实际的建议呢给大家可以参考，你不一定要这样用，不过建议给大家。第一，怎样可以参与代祷服侍多一点呢？我不知道大家今早有没有早点回来崇拜。其实现在开始了，在崇拜前十点钟我们就会有几位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台前就会围在一起去有代祷服侍的。他们先会走在一起祈祷，跟着然后他们就会分散去关心一些崇拜早回来的弟兄姊妹坐在这里，就会为他们去祈祷。如果大家想可以参与这个服侍。第二，就是用一本祈祷簿。 因为好多时候啊，崇拜啊、团契啊，弟兄姊妹讲咗啲代祷事项咧，我哋好快翻到屋企咧就唔记得咗。咁我鼓励你咧，可以用一本簿咧去写低，甚至咧你睇新闻见到而家呢个世界咁乱，你都可以写低。好处咧就系咧，你定时回顾咧，你又发现其实神咧好多都应允咗，同埋好奇妙地去应允添啊！咁咧我自己咧就揞荷包咧买咗十本祈祷簿。咁呢个祈祷簿咧就同你一般嘅 notebook 有啲唔同嘅，就系咧每一版咧都有个金句嘅吓。咁啊，鼓励我哋去祈祷嘅。咁咧左边咧，大家就可以写低你嘅代祷事项啦。咁然后右边咧就可以写低上帝点样答允祈祷。咁咧，我想送俾大家嘅，如果你咧真系好想去操练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完咗崇拜之后咧，揾我，我送一本俾你。第三个实际嘅建议咧，就系设计一个祷告日程咧，就一至日都有嘅。因为咧，如果太多代祷事项啊，一日咧祈唔晒啊，咁咧我就会分开星期一至日咧，为唔同嘅事去祈祷。咁我觉得咧，咁样亦都系帮助我咧，唔好单单净系为自己去祈祷咯，亦都提醒啊，其实喺远方嘅世界或者香港或者系其他嘅亲戚朋友都系好需要我祈祷吓。跟住咧，我就好想介绍一啲祈祷嘅书咧，讲祈祷嘅书，大家咧都可以咧去尽心去学习。第一本大家都熟啦，江文慈牧师。一切从祈祷开始，好福音派嘅呢本吓，就好多圣经嘅吓。郭文慈牧师咧系用好多圣经列出嚟教我哋咧点解要祈祷吓。好啦，其右边嗰本咧就系一本翻译书，系滕近辉牧师翻译，已经出到第19版噶啦，叫做咧祈祷出来嘅能力。咁咧，滕近辉牧师咧佢分享佢翻译呢本书嘅时候咧，自己都好被挑旺。自己都好被挑旺。第三本咧系梁家伦牧师嘅《凡人的祈祷》啊，里边咧佢一本好细嘅书，佢咧梁家伦牧师系好实用嘅，佢咧就即系解释咧啲我哋对祷告嘅迷思啊吓。跟住隔篱嗰本咧就系一本翻译书啊 ，Bill Hybels 嘅，叫做咧《Too Busy Not to Pray》，咁啊中文咧就翻译咧你也能忙中取静。就是忙碌的人怎样可以学习祷告呢，我想弟兄姊妹都在祷告里面去更多的学习。最后我想以一个见证去到结束今天的讲道。这个事都是由一班的平信徒一起去祈祷开始发生的。事情是发生在1857年。当时美国的经济是的危机受住它的冲击影响。很多银行倒闭，铁路公司破产，很多工厂关门，很多人失业，教会人数大减，南北战争也即将爆发。当时在纽约的曼哈顿区就有一间教会就请了一个商人，就是这个Jeremiah 呢，就去，佢系商人嚟嘅，就叫佢咧同一班嘅商人咧去到报道。咁佢咧就做咗几个礼拜之后咧，都冇咩果效。佢就圣灵感动佢，佢就话咧，其实喺呢个社会同埋经济咁动荡嘅时间，或者我哋应该要花时间咧去为一啲艰困嘅人、困难嘅人咧去到祈祷。于是咧，佢就提议咧举办一个五间嘅，即系喺纽约呢个地方，就举办一个五间祈祷会。咁咧喺1857年9月23日咧，佢就开始呢一个祈祷会啦。咁第一日咧有几多人参加咧？是六个人的，第二天就20个人，第三天就30多人，到十月底的时候每日都有100人参加。到第二年1858年的3月26日，在纽约市分散不同的地方 每日都有6100人呢去到祈祷。工厂呢每去到12点至1点呢就会关门，让啲人呢可以去参加5间祈祷会。慢慢呢呢一个嘅属灵运动呢就由东岸呢蔓延到1858年至到1859年，一年几嘅时间里面呢带动了全个美国呢有100万人呢去归顺耶稣。这个呢在历史上面呢叫做呢纽约大复兴，大家可以上网去再睇个详情。这个嘅大复兴呢甚至是轰动到去到英国。在英国呢就兴起了大家都听过施布珍这位嘅讲道王子。然后在1865年戴德生成立内地中国内地会，同一年成立了救世军。在1872年的时候，穆迪在美国兴起芝加哥，他推动一个学生差传运动，在20年里面有10000人被差了去海外，就是叫做学生志愿报道运动。弟兄姊妹，其实这些这么轰动的复兴并不是一些很好叻的人去开始，只不过是由一班平信徒的祈祷开始。弟兄姊妹，我们相不相信祈祷的能力呢？今天圣灵有没有感动你，在你为到你身处的社区邻舍，特别香港的教会，世界的乱局来到摆上祷告，不单止为自己去祈祷，为其他人都去祈祷，让我们一起去见到上帝在这个年间要去复兴他自己的作为，让我们一起祈祷。我愿意在安静的里面圣灵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敏感上帝今天要藉着他自己的说话要让我们有什么回应。求主建立我们在你面前的回应和立志，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